大家好，我们继续讲李陵投降匈奴之谜。就在李陵几乎大获全胜并平安返回时，意外发生了。汉军中的一个小军官，名的叫管敢的人，因为和上司发生矛盾，被上司责打，怀恨在心，半夜里偷偷逃离军营，投降了匈奴，并且将汉军的军情全部告诉了匈奴人。此时的汉军确实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里无粮草，外无救兵，更是不存在什么诱饵包围圈之类。而且汉军最为犀利的武器弓弩也因为箭支几乎用尽而失去了作用，可以说此时的汉军几乎完全是凭着一口气在支撑着，就看能不能将匈奴人吓跑了。如果此时匈奴人继续进攻，不用费什么太大的力气，汉军就将全军尽没。居低侯单于闻听是大喜过望，当即命令匈奴人马全军出动，向汉军发动最后的总攻。到了此时，李陵还是不打算放弃，汉军士兵不管受没受伤，都最后拼命了。武器不够，大家有刀枪的用刀枪，弓弩手没有趁手的兵器，就拆开车辆，用车轴车轮当武器与匈奴人拼命。汉军且战且退，最后退进一个峡谷，据险死守。匈奴人从山上用巨石向下进攻，汉军死伤无数，此时的汉军真的陷入了绝境。好不容易坚持到深夜，匈奴人暂且收兵，汉军终于获得了喘息之机。此时的李陵还是不甘心就这样失败，于是换上便衣，独自一人准备潜入匈奴大营，擒获或者杀死单于。如果能成的话，汉军剩余的将士也许还有一线生路。可是万马军中想要刺杀敌人的首领几乎是不可能的，别的不说，你找都找不到。即使找到了敌方首领的大体位置，那想要靠近也是困难无比呀。李陵尝试一番，发现毫无希望，不得不黯然返回。李陵召集起所有残存的将士，对大家说，事到如今已经无路可走了，大家生死各安天命吧。哪怕我们还有几十支箭，也还有成功突围的希望，可惜我们一支箭都没有了。男子汉大丈夫，死就死吧。天亮之后，匈奴人一定会发起进攻，到那时我们只能等死了，所以大家现在就分散突围吧。如果谁能活着回去，别忘了向天子奏明我等血战杀敌之事。安排好之后，趁着夜半时分，李陵与校尉韩延年骑着马，率领十几个精锐的士卒为先锋，率先向匈奴人大营冲击而去，其余士卒四散突围。匈奴人猝不及防，还真让李陵等人突围而出。但是随后匈奴人反应过来，数千骑兵在后面死死追赶，跟随在李陵身边的士卒先后战死，校尉韩延年也死于乱军之中。李陵眼见无论如何不能逃脱，仰天长叹后下马投降了匈奴。好在四散突围的汉军并没有全军尽没，最终还是有400多人 逃过了匈奴人的追杀，逃回了汉朝边塞。关于李陵为什么投降匈奴人一事，历史上一直存在争议。如果单纯的说李陵是贪生怕死之辈，似乎有些太冤枉了李陵。毕竟血战沙场，死亡是非常常见的， 李陵能在匈奴大军层层包围之中率部转战千里，又岂是一个简单的贪生怕死之辈可以概括。至于有说法认为李陵前面的血战就是为了后面投降做铺垫，为了抬高自己的地位，更属于无稽之谈了。战场之上刀剑无眼，死生只是瞬间之事，何况一直处于劣势的汉军，随时处于死亡威胁之下的李陵不可能做此毫无意义的打算。何况如果李陵真的早有投降之心，在开始击败匈奴人的3万人马进攻时已经显露出足够的本领，完全可以借机投降，不用冒后面无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险了。至于司马迁替李陵解释的，说他是为了暂且留下有用之身，想在适当的时候再报效汉朝的说法，似乎也不能完全说得通。如果此说成立，那岂不是任何一个背叛者都可以用这个借口将自己的背叛行为说得理直气壮，而且还可以为下一次再次背叛回来打下伏笔。至于说李陵的投降是为了让更多跟随自己出征的汉军士兵求一条活路，似乎也很牵强。李陵投降时那5000汉军已经几乎伤亡殆尽，你再求活路能多活几个人呢？总之说法不一，都难以自圆其说，且存疑吧。匈奴人也真是崇拜英雄的民族，即使李陵对匈奴人造成了如此大规模的杀伤，即使李陵让匈奴单于几次惨败，即使此时的李陵已经走投无路，居低侯单于还是欣喜若狂地接纳了李陵的投降，并且对李陵非常器重。谢谢大家。